欢迎收看新闻聊天室，我是一凡，
我是蓝树，
我是陆平。
那最近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是好戏不断哈，本来就是有很多人寄望于或许这一次就能决胜出在民主党的候选人到底会是谁，总统候选人。但是在宾至法尼亚州刚刚的这个选举之后哈，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票数呢大概超过 10%， 比奥巴马
正好 10%，
正好 10%、所以这样呢就好像是希拉里还有继续选下去的这么一个机会。
应该说从这个竞选的大势来讲呢，这个这一次宾州的选举并不出乎意外，而且呢应该说从整个大势上来讲呢，双方是不输不赢的。
不输不赢，就说其实以前一直大家就是估计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胜出大概 10%， 是不是？
应该说是这样子啊，这个一个多月之前呢，这个奥巴马就已经讲过了，他只要在宾州输了不超过10%，哦，那他就算赢了。
那所以这、就是、
那现在是赢还是输啊？
那现在呢，他正好是不高也不低啊，正好输了10%。那么很多人呢，实际上呢是希望在宾州呢，希拉里能赢得更多，因为在两个月前这个在宾州希拉里的这个整个。竞选态势啊，比奥巴马是超过20%都不止。那么这一次呢，因为10%啊，它是一个很敏感的数字，
就是说因为百分之十
就等于说是你赢了两位数了 ，double digit， 对吧？那你9%呢，你就是说是你是算是小胜，这是个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在心理上是比较重要
对对对，
但是在选举人票上，可能就赢得的选举人票可能并不是多了多
哦，还是很重要
哦，是吧？
那还是很重要，因为呢，你这个当然了，你这个比例拉得越开呢，这个它实际上它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选举人票在这个分配上，那差距就越大。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它是因为这个希拉里啊，他目前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他面对着党内的很多大佬的这个。压力就是说，哎，你不要
呼吁他停止，
就说不要再
成全奥巴马。
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如果说是他赢了一个这个两位数的这个比例赢了啊，比如说赢个15%，赢个20%，那基本上所有的其他的人就不会再说这个事儿了，对吧？基本上你不能不让他选下去。那么呢，那你如果说是你只赢了这个5%、6%或者7%、8%，那这个压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大，要了退选的压力。那么现在正好赢了10%啊，
看来这个就是注定这个民主党这个选举这个好戏啊，一直要可能
要演到8月份。对，所以说等于说他是刚刚过了一个门槛，让人家的那些反叫他退选的这些人基本上要闭嘴了，可是呢又不是很甘心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现在我看民主党这个选举好像是说，奥巴马没有不可能有绝对的优势，就说提早在最后这个超级选举人票。又在那之前来决定就是拿到这个胜数，看来是不可能了，看来是一定要出动到最后这个所有这个超级大佬票的这个票数才能决定到底谁能够竞选白宫。
那么这个希拉里呢也和他角力非常的紧，那么到底谁能在最后拿到说是民主党的这个推荐的选举人，这还很难说。
现在看起来呢，5月6号的北卡和这个印第安纳州呢，这个选举，北卡州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奥巴马是大幅领先啊，超过希拉里15%以上。那么印第安纳州呢，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州。那么在前几个月呢，一直是希拉里领先，现在奥巴马追上了，已经基本上是大家这个很接近了。
哦，真的。
那么如果说是奥巴马在这个北卡和印第安纳这两个州全赢的话，那很可能这个呼吁这个要这个希拉里退选的这个呼声呢，可能会又会回来。哦，
他主要是看这个呼声，但是他绝对你如果绝对用票数来算的话，选举人票的话，他还是达到不了这个要求的，就必赢的那个大概是2000多张，是不是？
不，你如果说是希拉里他退选了，那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就是如果我看这看来很难说，因为在这个宾至法尼亚州这个选举以后呢，希拉里在演讲的时候是说要美国要有一个美国总统是从不就是不会轻易退让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树立这么一个榜样。
他赢了那他当然要这样讲啊。关键的问题是这里面一个除了选票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钱。 对吧？这个选举人这个资金啊，这一次这个奥巴马是花了很多钱，他基本上在这个宾州呢，他和这个希拉里花的钱比，他是希拉里的三倍。那么那希拉里呢，他大家都已经，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希拉里的他这个整个竞选阵营，他基本上他已经是钱都已经用的差不多的了，
他听说还借了些钱
那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赢了宾州之后，可能会给他增加一些这个。
我估计钱不是个问题。比尔克林顿到处签书啊，到处发表演讲啊，赚了很多钱。听说是
他这个整个竞选阵营确实是入不敷出了。
哦，真的。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在五月六号，如果说他再连输两场的话，那么再往后他走下去就很难了。所以说，至少他要在这个印第安纳州那一场，即使是以些微的这个胜出，赢了印第安纳州，那么他才能够保证这个要求他退选的这个呼声不再回来。
那看来民主党这个选举好戏还在后头。
也不是说好戏还在后头，现在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只要如果说双方一直这样选下去的话，选到最后，除了还没有这个决定支持哪一个候选人的这个大佬票之外，
还有200多票没决定。
对，双方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呢，包括大佬票和这个民众的投票，所决定的这个选举人票呢，大概奥巴马是可以接近2000票，那么希拉里大概会接近1900票，双方大概有100票的差别。那么但是呢，双方都不可能达到就是说这个2025票的
这绝对优势哈。那看来就是还是得再看最后的结果。那或许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给大家看一看最近所谓的爱国热潮。聊天室，我是一凡，
我是蓝树，
我是陆平。
那最近有很多掀起这么一个爱国热潮哈，有很多在海外还有在国内中国大陆里面，也有很多人就去，比如说去家乐福超市，这个法国的超市门前抗议啊。比如在海外的有去西安总部，西安的所在地抗议啊。还有另外一个在网上也是一大堆的谩骂声哈，对，特别对 CNN 的这个主持人。另外一个呢，就针对就是一位华人学生，就是王千源，就是杜克大学的一位年仅20岁的一年级学生的一些谩骂。我想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都比较熟悉了，也就是在4月9号呢，是王千源呢是与大概几十位在杜克大学的学生，都没有一位是西藏人，但是他们在那里呢，是在杜克大学里面呢，是举行了一个叫烛光守夜，就讨论这么一个呼吁对西藏的人权的关注。那在杜克大学的就是这个中国学生联谊会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搬了很多，就是不单指杜克大学的一些华人学生，同时呢还有很多在四周住的华人去到这个地方呢，大概有几百人哈，跟这个几十人对视。那就是王千源呢，其实他是想做一些调停工作，调停两边，那但是他调停发现没有人听他的，同时呢他的所有的这些应该是他的照片啊，他的资料啊，他的身份啊，
对，
第二天就被放到网上去了，而且就被谩骂吧。
这个事情其实挺蹊跷的哈。如果说你在一个场合有一个人发表一个什么演讲之后，那么突然你的所有的资料，包括你的家庭住址，你的电话，你的这个父母是在什么地方，你是哪个地方生人，所有这些资料都会出现在网上，那这背后一定有非常的这个知情者提供这些材料，
比较恐怖。
那么这种材料通常来讲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得到的，
这个是比较恐怖，好像有人一直在看着你这些资料。那王千源呢，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在过一下他的，其实他名字就出现了在中央电视台的网站的首页，被中央电视台呢说是最丑陋的留学生。
那么最近呢，这个海外的许多华人呢也是到 CNN 的门口去表示抗议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看到在网上还有在就是一些中文媒体上也登大幅的广告号召华人去那边抗议。
那么华人到 CNN 那里去抗议呢，那么不外乎是因为就是说觉得CNN 在这个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啊，他没有把这话说得很清楚啊，造成了一些误解。那么希望呢通过这个抗议的行动呢，为中国人争回一些尊严啊，争回一些面子了。
那但是就算他说得很清楚的话，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去抗议呢？
那么抗不抗议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够为中国人争回一些尊严呢？首先我觉得他有一些问题他不得不回答。就是说这个中共呢，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受到西方媒体的批评啊，批评他的人权问题啊，批评他的这个环境啊、劳工啊，这个各方面的问题啊，不止一次了，然后比这个 CNN 这一次说的更难听的大有人在。
嗯，
但是呢，为什么在传统上中共的做法就是说，哎，他把网一封，把外面的这个只要外面的这些东西他不转播进去，中国人反正也都听不见就完了。
嗯，
为什么这一回他高调的不但转播让中国人听到，而且是三次高调的要求 CNN 道歉。
那么最近呢，在抗议 CNN 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很多人认为他这是一个爱国的行动。
嗯，
那么这个爱国的这个行动，不知道大家都这个怎么理解？
嗯，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肯定的。
嗯，那么其实在网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网民不同的理解。
哦，他们怎么理解？
这个有一个叫做冉云飞的，他就提到说，爱国者有十七大自由。那么他谈到十七大自由，他就其中谈到这些哈，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他说呢，他说你有在这个其他国家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嗯
啊，他说你有当众指责别国政府和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但是你更有不能当众指责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嗯，哎，
那么他还说你有不看 CNN 的权利，但是你却有抗议 CNN 的自由。你有建立网站反 CNN 的自由，你更有不建立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他还说你又在纸面上反台独、反藏独、反疆独的自由，但是呢，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那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就是说中国人呢，现在就是华人呢，在网上在这些事情表现出来，就是各种的应该说是想法都有哈。我发现有一些中国人是很冷静，那比如说在网上也有一个就是写给他另外一个朋友去抗议的，他在网上他就讲到，他就说，就外国人说我们这两句，我们骂我们两句，我们全国上下都急成这样，而且就是一边愤怒一边得意，得意的是我们民族聚集力，这个凝聚力大了，和祖国终于强大了，一些国家开始害怕我们了，所以要分裂我们国家。但是他说没有一个，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个让就是全世界都害怕的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这么一个气势。比如说他说你搞这个家乐福，你搞了半天，你不是还是把我们中国员工也搞得左右为难，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围在那里，那再来几个坏事儿，他觉得就是再砸那么几下，然后就开始出动这个中国的防暴警察，看到最后全是中国媒体的报道，一个法国人都没有，
因为他这个
搞来搞去都搞中国人。
他这个家乐福呢，20%的股份是法国人的，80%的股份是中国人的，而且里边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中国人，
卖的都是中国产品，
对，卖的也是中国产品，你把他给弄坏了，那很多人可能就会下岗。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为什么中国人要让人家害怕？这让人家害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人家并不是因为害怕你就会尊重你。
这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网民的观点，另外的一个网民就是说，你这个你拼命去抗议，甚至去骂他们，甚至就是说啊要威胁他们，这样你难道就能让他说你不是暴民吗？就说你就像等于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一个他说小明的，如果你小明骂你是笨蛋，那你就对着小明的女朋友的弟弟的狗去举着一个大牌子，我不是笨蛋，那那说小明会说你笨蛋还是不是笨蛋，
对吧？就说你要强大，就说你要让人尊敬，那你必须是非常好，人家才会尊敬你啊。如果说人家害怕你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坏，你比如说那个打拳的那个强森。经常打拳，然后在拳击台上咬人的那个人，
吓人，
对不对？那个人家害怕他了，可是人家并不会尊敬他，对吧？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啊，我们这有几个朋友啊，有几个朋友也是因为最近因为这件这个大家抗议 CNN 的事情，大家争论的很厉害。那正好呢，有几个朋友是在国内，那么还有几个朋友是在国外。 啊，那么呢，大家因为最近的文章很多了，那么有一些文章争议性比较大，大家就把那个文章的网址互相来这个传了，就是在讨论这个文章。这国内的那几个朋友就在急着跳脚，说你们传的这些网址我通通都打不开耶。嗯，
没有一个看得到。
为什么打不开？
因为它封网。
因为它封网嘛，对不对？你所以说你这个中共从来都没有尊重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知情权，对吧？你这个 CNN 它如果说是一个老虎，大家起来打老虎，它大不了是一个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老虎，对着中国人隔着一个太平洋喊了几声。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头上那中共有那么一只大老虎在那里，一天到晚欺负咱们，也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所以就说啊，网上也有一个网民说，你就说，比如说吧，他说好多事情，他说你抗议了吗？比如说，他说几百亿的养老钱，让人拿去随意投资，几十亿打了个水漂，他说你抗议了吗？
哦，这就是指的那个社保基金。
哎呦，是啊，那半夜深更的突然就是调这个印花税，他说你抗议了吗？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惨的，就是说多少的十几岁的孩子进了黑窑当奴隶了，他说你抗议了吗？
哦，这是指的这个在山西的黑砖窑。
黑砖窑。嗯，另外一个他就说大火当前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结果呢，这几百名的小学生呢，就上百名的小学生烧成焦炭。
这是发生在新疆的一次这个小学生被烧死的事件。
嗯，他说你抗议了吗？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雪灾的列车上，他说我们这些贱民们挨饿受冻，但是呢，50名的韩国游客呢却被转到这个软卧车厢，他说你抗议了吗？所以这些就是说。就为什么这些反而就是没有看到任何抗议的呼声？
其实在里边有很多的事情也是挺令人费解的。那么既然是爱国，你最应该爱的就是自己的人民，自己这片国土，是吧？自己的文化。在江泽民当政时期，那么有江泽民承认了过去的和苏联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有40个台湾那么大的地方，
100多万平方公里，
对，给了这个俄罗斯。那么在这个时候没有见人有抗议，
没有人敢去江泽民那官府那边去抗议啊。
其实我们在回忆从历史上来看，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中印战争的时候有个麦克马洪线，那当初中印打了这一仗之后呢，那我们后来我们都说打胜了，最后呢到现在才一看，麦克马洪线已经归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已经归了印度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中越之战啊，中越之战呢，又有法塔山，有老山，上面有这个很多叫做老山英雄啊，法塔山的抗越的英雄，这些英雄呢都埋在这个法塔山和老山前线。那么现在一看呢，这些国土呢也已经
归
了
越南
了，就看不清谁在侵略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看到有人去抗议说国土损失了。那么还有一次，在这个过去在60几年呢，有一个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呢，珍宝岛说是和苏联打了一仗，这个为了一个小岛，是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国土啊？要保护这国土，要打和这个苏修打了一仗，打完了有时候是打胜了。那么后来呢，在和苏联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呢，后来才发现哦，闹了半天，这个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珍宝岛还给了这个中国。哎，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感情那个时候已经被人占了。可是我们知道的消息呢，是我们都打胜了。打赢了。
以前不是这个反日浪潮很高吗？那的确日本人杀了大概2000万的中国人，但是呢在中共执政以后，据说是大概8000万人中国人就非正常死亡。
你即使说是你是抗议这个日本人，你也不是能随便抗议的。大家还记得就是在这个2005年4月16号上海爆发了一次那个反日的那个示威游行，那我们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反日示威游行里面有一个那个用手机去这个进行联系，这个把讯息传送出去的那么一个主持人叫做汤烨，那他最后是判了5年徒刑。
哇，这么惨呢？
对吧？你可以在海外，对吧？你可以这个海外的这个所有这些西方各国的这个政府，他允许你到 CNN 门口去抗议，可是呢，在中国大陆里面，对吧？你能够现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报纸上都已经是所有的论调都是叫大家啊静下心来搞好工作，然后所有的大学都是看着那些大学生不让他们去抗议，你有上街去抗议的权利吗？
现在爱国的定义变了，一开始的时候爱国就是啊要去反对这个西方的媒体这个侮辱华人，那时候叫爱国。但现在的爱国，这个新华社讲的就是务实的做好他自己应该做的，这个叫爱国。 现在因为他不想人家去抗议了，这个爱国的定义也改变了。
因为这个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他这里头都是个两刃刀，是吧？嗯，他是两刃的，一面呢，他是在帮着你去打他的敌人，那么另一面呢，他也向也杀向这个欺负他的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中共政府在指望他在做什么的事情，他可以对外，但是他会联想到很多他要。他需要发泄的地方，所以他很怕他继续的再往再发展起来，因此说呢，在国内就不允许他们再去游行。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啊，这你一定要肯定可以培养出很多很好的运动员，为什么呢？他每一次运动你得跟得紧紧的，你稍微落后一点，你如果没有紧跟党中央那个步伐，你可能就落伍了。比如说你开始叫你爱国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出去抗议抗议，如果他一说停了，你赶快就得停了，你如果那时候还再朝那方向去，你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在抗议这个 CNN 的过程中啊，你看啊，你比较一下在网上啊，这个华人与华人之间互相之间这个谩骂的这个程度，用到了这些语言啊，可以说妙语连珠啊，这什么样的语言呢？那很难听的话，比 CNN 呢在批判中共的时候所用的语言要难听得多。所以说你这样子怎么能够用这么一种办法，怎么能够让人家这个？从人家那里去争回中国人的尊严啊，实际上这个对中国尊严不尊重的，好像似乎不是这个，是现在你看起来就是好像这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尊严似乎并不是那么在乎，让你的感觉是这样。
那其实，在王千源这个事情上呢，这个体现的非常的就是很明显，那就是这个中国学生联谊会哈，就是在谩骂王千源的这些事情，那后来被美国媒体报道嘛，所以这个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影响了中国人这么一个形象，但是王千源这个事情呢，倒是他很有他自己独立的这种思考思维，倒是好像在很多媒体上显现出，哎，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女生这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倒是给很多人一种很 refreshing， 就是说很觉得很好的这么一种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不单指这爱国啊，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双重标准。那中共的外交政策呢，也是有双重标准，比如说。在中共呢历年来都有发表这个关于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但是从来呢对这个比如说这个苏丹呢、啊、对的北朝鲜呢、啊、对这些缅甸呢、啊、就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个人权方面的报告。
哎，最近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他是说呢中国有一艘军火船可能会返航。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艘军火船是运往津巴布韦的。那么这个船呢到哪儿都不让它靠岸。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知道他到南非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种就说工人啊，这南非的工人是拒绝帮他卸货。
对。
是因为呢他运的这个是武器嘛。那在津巴布韦呢最近是在三月好像有这么一个大选。大选的结果呢好像是反对党应该据说是要赢了，但是这个执政党好像一直都延缓，不想公开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么这个竞选的结果呢，外界基本上是认为是反对党赢了。那么这个执政党呢现在是一方面拖延这个开票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各种办法呢，是试图让这个选举啊就是让他这个不了了之的。所以说双方呢大家这个 tension 呢就是对立的情绪很厉害。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军火运进去了，那么这个后果那确实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呢这个船呢现在是有可能最后因为不能靠岸而不得不返航。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就是你这个中共政府他卖武器啊，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北朝鲜啊缅甸啊苏丹啊，对吧，你哪个地方啊这个人权有问题啊，他这个武器就往哪儿卖啊。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怎么能够给中国人的这个争取一个这个有尊严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呢？
那据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委员会主席称呢，是他们核算的大概有30万的苏丹人，就是黑人呢，被屠杀在苏丹
达佛地区。
达佛地区，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是非常的惊人。那据说呢，有很多人指证呢，包括这次就是中共火炬在世界各地的时候都遭到很多这个苏丹支持苏丹人权的人的抗议，其中就是这个原因，说是中共政府呢卖了很多武器给这个苏丹政府，那正用这些武器跟培养了很多这种飞行员去投炸弹，就是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丧生。
那你在历史上真正的在这个近50年来啊，这个在这个印尼排华 还有这个红色高棉在那里屠杀这个华侨的时候啊，在这些事情大面积的出现在这个国外的时候啊，这个中共政权呢基本上也都是保持沉默，也做的事情也都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海外华人他们的这个权益。
那看来就是爱国不爱国和怎么样去爱国，看来这里面哈内涵还是蛮深的。那我们今天新闻聊天室也就到此结束了，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哦，拜拜。回到新闻聊天室，我是一凡，
我是蓝树，
我是陆平。那么既然是爱国，你最应该爱的就是自己的人民，自己这片国土是吧，自己的文化。在江泽民当政时期，那么有江泽民承认了过去的和苏联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有40个台湾那么大的地方，
100多万平方公里，
对，给了这个俄罗斯。那么在这个时候没有见人有抗议，
没有人敢去江泽民那官府那边去抗议啊。
其实我们在回忆从历史上来看，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中印战争的时候有个麦克马洪线，那当初中印打了这一仗之后呢，那我们后来我们都说打胜了，最后呢到现在才一看，麦克马洪线已经归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已经归了印度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中越之战啊，中越之战呢又 有法塔山，有老山，上面有这个很多叫做老山英雄啊，法塔山的抗越的英雄，这些英雄呢都埋在这个法塔山和老山前线。那么现在一看呢，这些国土呢也已经归了越南了，就看不清谁在侵略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看到有人去抗议说国土损失了。那么还有一次，在这个过去在六几年呢，有一个珍宝岛事件。珍宝岛事件呢，珍宝岛说是和苏联打了一仗，这个为了一个小岛是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国土啊，要保护这国土，要打和这个苏修打了一仗，打完了又说是打胜了。那么后来呢，在和苏联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呢，后来才发现哦，闹了半天，这个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珍宝岛还给了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感情那个时候已经被人占了，可是我们知道的消息呢，是我们都打胜了，打赢了。
以前不是这个反日浪潮很高吗？那的确日本人杀了大概2000万的中国人，但是呢，在中共执政以后，据说是大概8000万人中国人这非正常死亡。
你去即使说是你是抗议这个日本人，你也不是能随便抗议的。大家还记得，就是在这个2005年4月16号，上海爆发了一次那个反日的那个示威游行。那我们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反日示威游行里面有一个那个用手机去这个进行联系这个把讯息传送出去的那么一个主持人，叫做汤烨。那他最后是判了5年徒刑。
哇，这么惨呢、
对吧？你可以在海外，对吧？你可以这个海外的这个所有这些西方各国的这个政府，他允许你到 CNN 门口去抗议。可是呢，在中国大陆里面，对吧？你能够现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报纸上都已经是所有的论调都是叫大家啊静下心来搞好工作，然后所有的大学都是看着那些大学生不让他们去抗议，你有上街去抗议的权利吗？
现在爱国的定义变了，一开始的时候爱国就是啊要去反对这个西方的媒体这个侮辱华人，那时候叫爱国。但现在的爱国，这个新华社讲的就是务实的做好他自己应该做的，这个叫爱国。现在因为他不想人家去抗议了，这个爱国的定义也改变了。
因为这个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他这里头都是个两刃刀，是吧？他是两刃的，一面呢他是在帮着你去打他的敌人，那么另一面呢他也杀向这个欺负他的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中共政府在指望他在做什么的事情他可以对外，但是他会联想到很多他需要发泄的地方，所以他很怕他继续的再发展起来。因此说呢，在国内就不允许他们再去游行。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啊，这你一定要肯定可以培养出很多很好的运动员。为什么呢？他每一次运动你得跟得紧紧的，你稍微落后一点，你如果没有紧跟党中央那个步伐，你可能就落伍了。比如说你一开始叫你爱国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出去抗议抗议。如果他一说停了，你赶快就得停了。你如果那时候还再朝那方向去，你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在抗议这个 CNN 的过程中啊，你看啊，你比较一下在网上啊，这个华人与华人之间互相之间这个谩骂的这个程度，用到了这些语言啊，可以说妙语连珠啊，这什么样的语言呢？那很难听的话，比 CNN 呢在批判中共的时候所用的语言要难听得多啊。所以说你这样子怎么能够用这么一种办法，怎么能够让人家这个 啊，从人家那里去争回中国人的尊严啊。实际上这个对中国尊严不尊重的，好像似乎不是这个。现在你看起来就是好像这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尊严似乎并不是那么在乎，让你的感觉是这样的。
那其实，在王千源这个事情上呢，这个体现的非常的。就是很明显，那就是这个中国学生联谊会哈，就是在谩骂王千源的这些事情，那后来被美国媒体报道嘛，所以这个其实对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影响了中国人这么一个形象。但是王千源这个事情呢，倒是他很有他自己独立的这种思考思维，倒是好像在很多媒体上显现出，哎，中国的这么一个小女生。这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倒是给很多人一种很 refreshing， 就是说很觉得很好的这么一种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不单指这爱国啊，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双重标准。那中共的外交政策呢，也是有双重标准。比如说，在中共呢历年来都有发表这个关于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但是从来呢对这个，比如说这个苏丹呐、啊，对的北朝鲜呐、啊，对这些啊、缅甸呐、啊。就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个人权方面的报告。
哎，最近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他是说呢，中国有一艘军火船可能会返航。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艘军火船是运往津巴布韦的。
嗯
啊，那么这个船呢，到哪儿都不让它靠岸。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知道他到南非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种，就说工人啊，在南非的工人是拒绝帮他卸货，
对，
是因为呢，他运的这个是武器嘛。那在津巴布韦呢，最近是在三月好像有这么一个大选的结果呢，好像是反对党应该据说是要赢了，但是这个执政党好像一直都延缓，不想公开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么这个竞选的结果呢，外界基本上是认为是反对党赢了。那么这个执政党呢，现在是一方面拖延这个开票的结果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采取各种办法呢，是试图让这个选举啊，就是让他这个不了了之的。所以说双方呢，大家这个 tension 呢，就是对立的情绪很厉害。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军火运进去了，那么这个后果那确实是不堪设想。
所以说呢，这个船呢，现在是有可能最后因为不能靠岸而不得不返航。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就是说你这个中共政府他卖武器啊，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北朝鲜啊，缅甸啊，苏丹啊，对吧，你哪个地方啊这个人权有问题啊，他这个武器就往哪卖啊。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怎么能够给中国人的这个争取一个这个有尊严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呢？
那据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委员会主席称呢，是他们核算的大概有30万的苏丹人，就是黑人呢，被屠杀在苏丹
达佛地区。
达佛地区，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是非常的惊人。那据说呢，有很多人指证呢，包括这次就是中共火炬在世界各地的时候，都遭到很多这个苏丹支持苏丹人权的人的抗议，其中就是这个原因，说是中共政府呢卖了很多武器给这个苏丹政府，那正用这些武器跟培养了很多这种飞行员去投炸弹，就是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丧生。
那你在历史上真正的在这个近50年来啊，这个在这个印尼排华，还有这个红色高棉在那里屠杀这个华侨的时候啊，在这些事情大面积的出现在这个国外的时候啊，这个中共政权呢基本上也都是保持沉默，也做的事情也都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海外华人他们的这个权益。
那看来就是爱国不爱国和怎么样去爱国，看来这里面哈内涵还是蛮深的。那我们今天新闻聊天室也就到此结束了，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哦，拜拜。